伯伯伯母们，弟兄姐妹，早上好。
早。
这是新年，我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啊，也祝贺大家新年快乐。我在祷告哈，这个星期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什么样信息的时候哈，挣扎了很长时间，选了好几节的经文啊，先看看这个好像也感动不大，先看看那个也感动不大，最后呢，还是选了这一节。我相信说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一段圣经经文，这段圣经经文大家之所以比较熟悉啊，所谓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神迹，之所以大家熟悉，是因为在圣经当中四卷福音书，耶稣记载了很这个行了很多的神迹，在福音书里头都有记载，但是呢唯有这一个神迹，当然再加上他死里复活的这个另外一个神迹，就这两个神迹呢是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书都在记载的。好，所以呢大家对这个神迹哈，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虽然对故事非常熟悉，但是呢怎么样来理解这个故事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尤其是在这个近代的教会历史当中啊，产生了对这个神这段这个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的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啊。有一个解释方法是什么呢？有一个解释方法是所谓新派神学的人，这些人呢不相信这个上帝耶稣基督会行这个神迹，他们认为呢耶稣呢是一个好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还帮助穷人哈啊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至于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那些神迹呢是不太可靠的啊。尤其是在这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呢，在德国有一些这个神学家们啊，他们就做了很多的这个就对圣经做了一些修改，把关于圣经当中耶稣行神迹的那些地方呢都给他剔除掉啊。我们美国这边的这个立国的这个国父之一哈杰弗逊竟然也有同样的看法啊。这些人呢因为不相信耶稣会行这个神迹，所以呢要解释这段圣经怎么给解释法呢，才是个问题。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耶稣看到说是有这么多的人啊没有饭吃，很饥饿的时候呢，结果这时候来了个小朋友啊，这个小朋友呢比较单纯，小朋友呢耶稣的门徒说是你们谁有吃的东西了，那个小朋友就很简单的就把他自己本来要带了吃的午饭的拿出来了，没吃午饭存起来了，结果拿出来了五只饼和两条鱼啊。这个小朋友很单纯啊，这个耶稣的门徒说是你们谁有饼拿出来，谁有吃的拿出来，他就拿出来了。那些大人呢有没有吃的东西呢？本来他们自己也有吃的东西，但是他们比较自私一看这个小朋友呢这么单纯的这个无私的就把自己那有一点的东西拿出来的话，这个加上了耶稣基督可能跟他们已经教导了一整天了，你们不要太自私了，对不对？你们应该被耶稣的教导，被这个小孩子的榜样来感动了啊，有点无地自容了，所以呢把自己身上藏的那些吃的也都拿出来，大家都开始跟其他人 share 了，分享了啊。每个人如果都拿出来的话呢，每个人其实本来都有嘛，拿出来大家分享的话大家就都吃饱了，而且呢剩了很多啊。这是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的问题在哪里呢？这种解释的问题就是跟圣经里头所讲的东西是直接矛盾的。圣经里头讲的说是耶稣知道众人没有吃的东西，这个地方呢就是意思说是耶稣根本不知道众人的需要是什么啊，把耶稣的神性，把耶稣的全知全能完全给否定掉啊。所以这种解释说有没有神迹发生，有，这个神迹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人的心里头，原来人都是自私的，现在呢看到说是耶稣教导让大家要公开要愿意去分享的时候呢，大家真的是改变了一分享之后发现出来说要行了个神迹出来，在人的心里头产生了个神迹，不是肉体上，不是物质上，真正耶稣把那五只饼 变成让5000多人吃饱。我相信说我们今天很多的在这个科学发达，在这个技术哈、突飞猛进，在这样个时代当中，我们中间也许有很多的人，我们是学自然科学的，学物理的，学化学的，学生物的哈、学数学的，学计算机的哈、学航空航天的 whatever。 我们在想这个物质守恒定律，耶稣那个时候就怎么样呢，就能把5只小小的饼，哎呀掰开呀，递给门徒，掰开就掰不完，掰不完，一直掰，一直掰，一直掰，一直掰。这个东西是有点点跟这个物质守恒定律有点矛盾，对不对？啊，你很难想象。啊，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大脑要来想象耶稣基督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真的是把耶稣基督，把上帝的大能看得太轻。另外一种解释啊，这是第一种错误的解释，认为说是有神迹发生，但只是发生在人的心里头，人的心情，人的观念发生了改变。第二种看法呢，认为说啊，其实耶稣并没有真正行这个神迹了，也许耶稣可以行神迹，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呢，他并不是真的把那5饼2鱼好像变了很多，让大家都吃得很饱啊。大家刚刚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不是说这个逾越节快到了吗？啊，逾越节后边的话呢，就是耶稣基督让大家能够思想到说，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逾越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啊，所以呢，在逾越节的晚餐上的话，大家吃饼啊，喝东西的时候，吃鱼的时候呢，都是要纪念啊。那这个地方呢，其实这顿晚餐呢，并不是真正让大家吃饱了，而是像一个波饼聚会一样啊，让大家每个人哈、我没参加过我们中间的波饼聚会啊，我不知道你们那个饼有多大，每个人到底能多吃多大一块。5只饼的话，每个人他剥着很小一小一点，就往嘴里放一点点，啊，象征性的啊吃一点就行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啊，这种说法也跟经文是矛盾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说经文后面说的所有的人都已经吃饱了，不光是吃饱了，而且呢剩下的比一开始的还多。一开始只有5只饼，后边的话剩下了零碎，收拾起来了都有12个篮子。人家都吃饱了，不是说是象征性的，只是在嘴里头舔那么一下。所以这是第二种解释啊，第二种解释也是不对。还有第三种解释。第三种解释是什么？第三种解释呢，是一种道德性的解释。耶稣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行这个神迹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耶稣关怀穷人，耶稣看见那些人可怜，所以就让他们来吃饱，耶稣关心穷人，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也要去关心穷人了。这个教导好不好？很好啊，对不对？啊，我们经常就讲到我们给小孩子那些教导哈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对不对？这是我们经常嘴上喊的一个口号啊，啊！耶稣基督做什么？耶稣基督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应该照着耶稣，效法耶稣的榜样去照样去行。这个解释有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想帮助人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看到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呢，耶稣来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情形跟耶稣不一样，在这段圣经当中，不是让我们要来去效法耶稣，有这样一颗怜悯的心。在这段圣经当中，实际上刚刚讲的是相反的事情。我们想帮助别人，没有这个能力帮助，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助，那就是耶稣。所以这段圣经如果我们要真正完全的正确的来理解它的含义的话呢，是要理解到耶稣是那唯一可以真正帮助人。如果我们像这个第三种的解释方法啊，耶稣基督这样做了，所以我们效法他也去这样做，我们把圣经这个教导呢变成一种道德性的一种教导，我们不是不想去做好事情，不想去帮助人，我们的问题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 We don't have the power。 所以这段圣经到底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自己是何等的奇妙的上帝，你自己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和万有的上帝，你自己也是那差遣你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救赎我们，来满足我们，来在我们的无助当中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满足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个诗歌一样，是吧？我们只能是在任何的情形下都转眼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你不只是我们的创造主，你也是我们救赎的主，而且你是我们将来主啊要永远要朝拜的那一位主，主啊，今天这段圣经，主啊，你让我们不只是透过表面来看到上帝如何来满足我们物质的需求，更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每一个时刻都跟你同在。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在第六章一开始讲到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的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了他。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在马太、马可和路加那个地方，在这本在讲这个故事前啊，后边还有一些更多的这个当时那门徒们做了些什么，耶稣基督让他们去做什么。门徒当时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教导门徒啊很多的真理，跟门徒们同在，然后呢把门徒们送到外边去，让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去传福音，去赶鬼，去医病，去传天国的福音。这些门徒们出去之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回来以后呢，在耶稣基督面前高兴地说，哇，连鬼神都听我们的祷告了，都伏在你的脚下。同时呢，他们也听到另外的信息，就是什么呢？带着耶稣回来说，哦，那个希律王把那个施洗约翰给抓了，然后呢把他给杀了。这些信息知道以后呢，他们把这个信息带回给耶稣以后呢，耶稣就带着门徒们要离开众人，要到一个地方去，要独自退到一个，这个地方说要退到一个山上。其实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在加利利海北边那边，那并不是太高的山，那可能只是个高地而已哈，这个 hill country 是我们知道是再往北的话有黑门山，那是比较高，但是在加利利海那个地方呢，其实只是加利利湖那比较低一点，周围的地显得高一些，不是真正的山。那耶稣和门徒们整天都在忙碌，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为什么呢？有太多的人来寻找耶稣，来寻找耶稣的门徒，让他们来医治，让他们来教导。啊，门徒们累得连个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耶稣也想起来，耶稣说是让这些门徒和他一起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众人找不到地方，能够他们一起来祷告，一起能够休息。但是呢，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和他的门徒们，他们的事工太成功了，太有效果了，众人太羡慕他们了哈，因为他们做了太多的神迹奇事啊，以至于说这些人呢不甘心，他们走到哪里，他们这些人都要跟到耶稣，跟到他的门徒们到哪里去啊，所以以至于说耶稣本来说是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来休息一下，好，来祷告一下，来自己也吃一点饭，门徒们已经饿了，但是呢这些人还是追着他们不放。所以在这个第二节这个地方，他用到是与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的行神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这个跟随呢是一个现在时的动词，表示说一直跟着他，一看到哇这个耶稣可以行这样的事情，所以跟着耶稣，耶稣到哪里就跟在哪里，耶稣前脚走他后脚就跟上来啊，所以这些人对耶稣是形影不离了。有一点，如果你是耶稣，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会怎么想？你当然会很高兴，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说耶稣在这个时刻呢刻意要离开众人一段时间。众人喜欢在耶稣那里看到神迹，但是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耶稣所说的一句话。 如果我今天在大家中间传福音啊，讲主日学啊，做门徒培训造就啊，大家学的心里火热啊，非常的高兴啊，这个传道人真有能力，真有恩赐啊，非常的拥戴我，我这个时候应该沾沾自喜才对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也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再后来呢，我们看第六章的第26节，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章26节这个地方讲什么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耶稣心里头很清楚这些人跟随他跟随的这么亲密的原因是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把他所行的神迹和他之所以要行神迹要让人知道的这个含义是什么，这两件事情呢是分开的。你们跟随我是因为你们吃饼得饱，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我把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一个记号。神迹是一个什么东西？神迹是一个记号。神迹本身不是耶稣基督做这件事情的他的目的，最终的目的。耶稣基督在行神迹的背后呢，都有一个更深的目的，更深的动机。A sign。 我们今天在路上开车，你开车你看到一个标志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标志，你今天开车要去纽约啊，你上到这个Turnpike 告诉你说啊，往东走还有多远多远进到 New Jersey， 对不对？那个 sign 标志要告诉你你要朝哪个方向去走，你不会就是啊这个是直到去 New Jersey 了，你就停在这个标志底下不走。那个标志是指着让你要去什么地方，让你继续往前走，让你去寻找那个目标去的。神迹奇事也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这个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喜欢啊，上帝啊，你来给我行个神迹，给我行个神迹。我们有时候太专注只看神迹本身，而忘记掉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神迹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目的，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耶稣把自己行神迹这件事情和耶稣之所以要行神迹，他的动机在哪里？这两件事情在6章26节这个地方把它分开了。这两件是不同的两件事情。耶稣说，你们跟随我是因为你们觉着跟着我可以得好处，但是呢，你们却不看那个神迹所标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你们跟着我，但是你们只想从我这里得好处，你们没有想到说我到底是谁，你们跟随的这个人到底是谁，你跟随他的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有时候也太注重看主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的教会我们人数有多大，有多少，我们的奉献有多大啊？有什么样的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的中间啊？有什么样的预言今天又得到了应验啊？这些事情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注重在这些事件的本身上，而不是把焦点专注仰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出了问题。不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有这个问题，在教会的历史上，耶稣之所以这样教导我们，表示说在教会的历史上都一直有这样的问题。在5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教父啊，奥古斯丁，我想这个名字大家肯定都听过。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哈，他说可以肯定的是呢，整个宇宙万有掌管者能够让这个宇宙万有这个有条不紊的运行啊，那个时候呢，我想奥古斯丁还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天文地理这样的知识哈，可能还以为这个地心说啊，宇宙万有还围绕这个地球哈。他那个时候他用那个，所以他写那个文章，他英文翻译成 the world， 那个世界。其实呢，我们今天知道说，整个宇宙万有都是上帝创造的哈啊，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整个宇宙的掌管这件事情本身。这是何等复杂，这是何等伟大，这是何等奇妙，这是何等需要大能的一件事情，让它能够掌管的运行的有条不紊，这是不是个神迹呢？ 这个神迹呢，比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人呢，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但是我们却很少有人去关注前者，反倒非常对后者感兴趣，对五饼二鱼很感兴趣，对之所以能够宇宙万有能够今天我们能够早晨你可以起来可以呼吸到空气，你可以用这个万有引力这个定律，用这个自然规律呢，开着车子我们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聚会，坐到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漂亮的一个建筑，我们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说掌管这一切的背后是有一个更大的能力，更伟大的神迹一直在发生。奥古斯丁说其实我们不太注重这个神迹，我们却注重的是这个五饼二鱼这样的神迹。为什么呢？不注重前者注重后者，因为后者是比较稀罕，对不对？很少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虽然伟大，但是呢发生的多了，每天都在经历，好像似乎反倒是不觉得他们多重要，看到是更稀罕的事情。但究竟是谁让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谁让我们的生命气息可以存留？谁让整个世界每天都可以吃得到吃得饱？除了那一位用很小一点的谷物就可以造出整个河场整个的谷仓。我小时候在农村待过，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也许有些人熟悉这个农村的这个情形。你撒种的时候呢，你撒下来的一粒种子，结果呢你结出来的果子呢，耶稣基督其实用很多前头用比喻也都在讲，对不对？撒下去的种子那么少，结果呢长出来的收成却是那么的多，30倍、60倍、100倍，这都是些神迹啊。我们确实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的规律，所以不值得关注，值得关注的反倒是所谓的五饼二鱼。所以奥古斯丁说是，但究竟是谁在喂饱整个世界？除了那一位用很小一点的谷物却种出造出整个玉米田来的那一位上帝，上帝用一点点的谷种呢去造出一片大地的田野里头的作物，我们对此不感到吃惊。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行神迹，他的对象听他的对听众包括他的门徒都是一些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的话呢，他们大部分应该是非常熟悉他们的旧约圣经，对犹太人的圣经，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说是先知以利沙当时也曾经行过一个类似的神迹，他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当年刚好有饥荒，大家都饥饿没有吃的，但是呢有一个人呢来带了一些饼来，也是一个大麦饼，跟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哈，那个孩子呢带那个饼是五个大麦饼，伊丽莎就说是那个仆给仆人说，仆人啊你把这个饼拿出来给大家吃，仆人说这一点的饼我们中间有100多人怎么够吃呢？伊丽莎就说你分给大家吧，结果呢大家就分给大家，结果大家都吃饱。在这个地方呢它的背景是当时有了饥荒，在今天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看到说也有一个仆人，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些12个门徒。那个小孩子是谁呢？有些解经家说那小孩子可能是这12个门徒，他们也有些人带着自己的帮手是一个小孩子，让这个小孩子呢把自己的这东西给拿出来给大家吃。小孩子拿的是什么东西呢？是自己的午餐，是一个大麦饼大麦饼。在那个时候和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吃东西要吃粗粮那个时候的话呢要能吃小麦饼的话呢，那才是富足的表现，那才是有钱的表现。我们今天越白的东西就觉得不好，所以我们反倒是去这个 Whole Food 要买这种这个 barley 的东西这个大麦大麦好不好呢？我们今天知道是好的，当时的人不知道是好的，当时说是没办法了，没有办法吃好的东西，只能吃大麦粗糙无味， 容易变质，而且非常的廉价，只有贫穷的人才去吃这些大麦的东西，啊，富足的人不吃。啊，鱼，哎，鱼是什么呢？鱼不是说好大那个，哇，它肥美的这个大鱼啊，鱼是什么呢？是像就是去钓鱼用的那个鱼饵一样，那个小小的那种鱼，啊，因为吃这个大麦的饼哈，吃的无味，味道不好，所以呢，可能要加一点的这个鱼的味道哈，让它那个稍微有一点点味道，啊，让这个又干又硬又没有大又没有味道的这种大麦饼吃起来还能够下咽，能够吞咽下去，是一个调味性。所以这个鱼呢，不是就让我们说是今天像满汉全席上面那个大蒸鱼出来哈。以利沙当时的时代是一个饥荒的时代，耶稣今天在行神迹的时候呢，这众人都跟随他到了一个旷野当中去的时候呢，当时也许不是饥荒，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耶稣让他的众人，让他的门徒了解到在这个时刻产生了缺乏。一个寒酸的贫困人家的小孩子，把一个贫乏的一顿午餐献出来，让这么多的人吃了。耶稣没有提供一个满汉全席，耶稣让所有的5000人就吃这样一个简陋的一顿晚餐，吃得非常的饱足。我刚才讲到犹太人，他知道这个以利沙的那个故事当中，那个以利沙那个仆人哈，也是怀疑说，哎呀，这点东西给别人去吃，哪能吃得饱呢？这算得什么呢？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当中，安德烈也说，这5只饼2条鱼，要是给这么多的人，能算得什么呢？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是要提醒人，提醒他的门徒，也要提醒众人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遇到真正的问题是贫穷，是饥荒，是资源的缺乏。资源的缺乏，这不光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所彰显的事实。5000个人，光是男人，如果按正常的解释的话呢，是至少有15000人。为什么呢？还不算这些男人他们的家属和孩子，对不对？要算起来的话呢，如果平均一家有3口人的话呢，就是15000人。有些人甚至说，有些解经家我看到就说，甚至可能是20000人。人多，资源缺乏。我想资源缺乏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也许生活在美国这个是个国家，这个富裕的国家，我们也许不感觉。其实我想你今天打开电视哈，看看新闻，其实你都知道说今天这个世界其实都在为资源在争夺。为什么对伊朗这个石油禁运之后呢，在世界当中产生了这么大的不同的反响呢？中国至少就不支持美国对伊朗进行这个石油禁运。好，你不买它的，我还要去买。中国知道这个资源的重要性，跟俄罗斯也好，跟这个中亚的其他国家也好，跟这个中东这些国家也好，大量的在收购这个资源，收购这个石油。我们在美国这边可能也许我们感觉不到，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大城市人口爆炸，人口太多。这些城市里头到了夏天没水喝，要限水要限电，资源贫乏，这是人类可能不得不面对的。在这个世纪后半界的时候呢，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会感觉到，也许我们今天还没有感觉到这个资源缺乏的这个急迫性，但是对有些战略眼光的人来说，对未来人类学家未来研究的人来说，都已经在大声疾呼，如果我们人类继续按我们目前的这种方式去铺张、去浪费、去使用资源的话呢，人类唯一的希望在于将来移民到外太空，因为这个地球能够提供给我们资源将会不够。 资源是缺乏。耶稣基督借着这个资源缺乏的这种情形，知道人是无能为力的，要让人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无能。人也许想要帮忙，像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的第二种那个解释，第三种那个解释，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太大了，不是人能有能力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之大是超过人可以帮助、可以去参与、可以去解决的这个范围。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之所以行这个神迹，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人们看到他们自己的无数。我们刚才说了，耶稣上了山本来是要退休一下 retreat 啊，不是说是真正从那样工作上退休下，而是呢在工作的繁忙当中抽出一点时间来安静，来休息，来反思，来祷告，让身体也能够得到恢复。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休息。耶稣他是神，但他却也是完全的人，他也需要休息。耶稣离开众人，我刚才讲了，在他事业非常成功的时候，在大家都非常拥戴他、非常爱护他、非常高举他、非常赞美他的时候呢，他却往往就离他们而去，让这些众人有点伤心，有点遗憾。如果我是当中一位跟随耶稣的人，我想要跟随他、想要赞美他的时候，他突然却不见了。耶稣往往离开众人，往往是在不正确的时间、不正确的地点，没有任何的策略、没有任何的外交和问交的礼貌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就躲起来了，弃众人于不顾，似乎有这样的感觉。但实际上，耶稣之所以避开众人，实际上是要让他们来反思，反思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无助的真相。当耶稣和众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是耶稣是有一颗怜悯的心肠，他看到有需要的人他就要去想帮助，他看到有疾病的人他就要上去医治，他看到不明白真理他就要把天国的真理要讲给他们。当耶稣和众人同在的时候，他总是在做一些事情，那这时候众人的焦点呢，众人注目的对象呢，就在耶稣的身上，没有看到自己的缺乏。耶稣刻意把自己和众人隔开，让自己从众人的眼目当中消失出去，这个时候回过头来让众人来反思、来反省、来向内看，不要只看耶稣，要看自己真正的需要和无助和贫穷和破产。因为耶稣相信说，这样的反思、这样的省察，对他们认识自己的真实的状况是必须的。我们之所以不能一直在忙忙碌碌的工作，而没有时间去亲近，没有时间去反思，没有时间去我们叫做灵修，这样其实我们就很容易在我们的灵命当中感觉到枯竭，感觉到枯干。甚至很多的同工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时间很久，忙碌啊，事工很复杂很繁重的时候呢，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所谓的 burnout、burnout 这个字我是经常听到同工们说这句话。我相信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退下来跟主单独亲近的时候，我们过多的透支，一直在往外付出，却没有从主那里来吸取新的营养，来滋润我们，来加强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继续去服侍。在第五节第六节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去行。腓力是他的12个门徒之一， 而且呢，菲利呢也是刚好在这个地方他本地出来的人啊，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的话，他要行神迹的这个地方刚好就是菲利的家乡，所以菲利呢问他，耶稣问菲利，为什么不问其他人问菲利呢？因为菲利熟悉这一段的环境，这一段哪个地方有餐馆，哪个地方有麦当劳啊，哪个地方他都很清楚啊，哪个地方有这个汽车旅馆，让这些人晚上就可以去休息啊，他很熟悉。耶稣来问他，菲利还有一个很清楚的头脑，他知道说啊，我们身上把我们的钱财所有加起来也不过是20两的银子，20两的银子啊，在当时要算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人认认真真啊努力工作不吃不喝8个月的收入啊，有些人说6个月，有些人说8个月啊，一个人8个月的收入怎么可能让这15000、20000人啊吃饱呢？所以菲利回答耶稣的不是给耶稣问题的一个答案，耶稣说是你给我提供一个答案，我们的问题在这里，这么多人没饭吃，你给我们想个办法。菲利说我没有办法，对不对？耶稣问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关键的，他自己知道答案，但是呢他却要让人来思考，在他这个答案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门徒们在这段过程当中，我相信也是在学习功课，不光是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说是耶稣基督他之所以拣选这12个门徒，让他们每天跟他同在啊，跟他一起吃一起住啊，一起付侍奉，看着耶稣所讲的话所讲的道，后来门徒们把耶稣所讲的话都记在下来，才变成这本圣经了，对不对啊？耶稣赐权柄让他们去做耶稣自己也可以做的事情，本来只有耶稣可以做的，耶稣赐他权柄，赐他们权柄，让他们也可以去做。啊，这耶稣实际上是在做一个门徒训练。耶稣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呢，让门徒们来看，说什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门徒。耶稣问菲利，耶稣问安德烈，啊，其实他们两个门徒在这个时刻其实都是在继续被训练的过程当中，被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答案都错掉了。他们看到的还都只是他们所有的东西，物质所有的东西，除耶稣之外所有的东西。其实他们心里头，耶稣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要想到说，耶稣刚刚把他们从外边拆回来，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跟别人去祷告的时候，那鬼就被赶出来了，对不对？疾病就得医治了。他们心里头应该，他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曾经在迦拿的婚宴上让水变成酒，让买这个宴席的人全都喝得非常的快乐。耶稣不是在这之前没有行过神迹，已经行过好多个神迹了，借着他们的手已经行过很多神迹，他们应该知道这一位到底是谁。如果这个安德烈也好，这个菲利也好，说是我们没办法，主耶稣你能做，这个答案耶稣会很高兴很高兴，哇，你们真的是知道我是谁了。但是很可惜，在这个地方这两个门徒呢都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来回答，都还是想要靠着人自己的能力，看着我们周围的环境来想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们是很诚实，说我解决不了，问题太大，超过我们能力的范围。耶稣也借着门徒们失败的答案，试图让人们看到人自己的贫乏。这是第一个耶稣基督行这件神迹之前他的动机，耶稣基督要让人发现自己的缺乏，靠着自己不可能成就。第二件，耶稣还有一个动机，在这个书里头啊，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没有记载到，但是呢在马可福音那个地方，在记载同样这个神迹的时候呢，耶稣描写耶稣的时候，耶稣看这些人就怜悯他们，为他们讲天国的道理，然后呢医治他们中间一切的疾病。耶稣是一颗怜悯的心， 如果讲到怜悯的话呢，我想去年我花了三次的时间在讲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我相信说大家对怜悯这件事情已经不光是透过那三堂讲道，我相信说大家对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其实早已经有所了解。这个怜悯英文叫做 compassion。 我小时候在农村，我们家不是很富裕，有时候我还不一定那每顿饭都能吃得很饱，但是呢有时候呢村里头就来了一个这个要饭的，要饭的就在家门口敲你的门，然后呢喊，哎，给点吃的吧。有时候我们家自己都不富足，我在学校的时候我经常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快吃饭的时候呢，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肚子已经饥肠咕噜了，就想去吃饭，我自己就结果去买饭，去食堂去买了饭，每顿饭都买，吃完了以后呢吃得干干净净，一粒米都不剩，觉得自己胃怎么那么大，吃不饱，我感觉那想到说是那些要饭的来了，给他呢还是不给呢，给多呢还是给少呢，心里头就经常犯这个嘀咕，有时候呢真的是没有这个怜悯的心肠。我想我们今天可能也是在费城的当趟里头，你去逛帽的时候看到帽边上也躺了这样的这些要饭的人，无家可归的人，我们的心情是什么样。有时候呢我就觉得说这个人这么健健康康的，当然跟今天中国这个逃犯族不一样，今天中国听说是有这种职业的逃犯者，有些家长竟然甚至把孩子呢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就让孩子变成了畸形，有的就把骨腿打断了，什么是骨头打折了，让他就出去用这样的方式来赚取人的同情和怜悯，靠此来维生，有些是变成一个大的一个 business， 竟然这是我听了非常的心寒。耶稣基督见到这些可怜的人，耶稣基督没有去责备他们，没有去好好工作。我会有这个想法，你健健康康的人跑来要饭干嘛？你必须要好好认认真真去工作干活去，对不对？又没缺腿又没缺手，为什么不去认认真真干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不是去蔑视，不是去只是同情，同情叫 pity，it's a pity。但是呢，耶稣基督是对他们的怜悯 ，compassion。那个浪子在外边浪荡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他的父亲对孩子所存的那个情怀，那是一个 compassion。这个父亲知道他的孩子在外边会是何等可怜的光景，所以他在他的阳台上一天到晚都瞅着看他的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在很远的地方他看到孩子刚刚出现那个影子的时候呢，迫不及待就跑过去，在众人要对他的孩子不利的时候呢，要责备他的要行这些跟他断绝关系的这种仪式的时候，在这之前呢要把孩子挽回来，不顾孩子身上的臭脏酸，连连抱着他的头亲吻他，孩子还预备了一篇演讲词想要请求他爸爸的原谅，父亲也是迫不及待，不等他的孩子把他的演讲词讲完就已经完全的接纳了他的孩子，这是怜悯。耶稣基督知道人可怜的光景，耶稣基督也有一颗怜悯的心肠，有怜悯就会有行动。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说他本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光有怜悯没有行动那不是真正的怜悯。有人说你有爱你一定会有付出，父母对子女的爱一定有付出。我们正在训练我们的老二，这个老二呢在小的时候那段时间妈妈给他喂奶的时候，可能到后半部分后这个八个月到一岁中间这段时间，他的奶已经不够了，可能就根本就吃不饱，所以夜里头呢一个劲儿醒，然后他妈呢又害怕醒了吵到老大，所以呢就一直抱着他，现在养成个坏习惯，夜里头不抱着他现在不睡。我昨天晚上花了好几个小时，就让他就一会儿醒了，然后把他放下，让他哭一会儿， 爸爸妈妈，让妈妈跟老大睡到其他地方去，我说我来今天来照顾他，很辛苦的，爱他，要把他撑拧过来，要花时间，要花精力。你一直抱着他睡，对他不好啊，大人也受不了。对孩子有 compassion， 你要付出。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看到人的需要，他有怜悯的心肠，他不会无动于衷。所以在满足我们的过程当中，上帝，怜悯的上帝，恩慈的上帝，他永远是那位主动者。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呢，那几个门徒说是看天都快黑了，这么多的人晚餐还没得吃，你赶紧把他们送开，让他们回去吧，让他们四散到周围的村庄里头去。耶稣说 no， 你们给他吃。耶稣看着这些人有需要的时候，不会让这些人不置之不理，就让他们走就好。耶稣他的怜悯会产生行动。当然耶稣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这些人的需要不是说对他来说是吃了一惊啊、哦，我还不知道你们有这个需要。耶稣是全能全知的上帝，他当然知道人们的需要，所以他在我们的无助，在我们的需要当中，他会做事。这里呢，耶稣基督给那5000个人给他们肉体的食物，物质的食量。所以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说，你们怎么样祷告，主导文里头就有一句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就实现了他让门徒们祷告的话，日用的饮食，这是这些众人要生活下去必须的东西，只要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上帝都会供应我们。只要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上帝都会供应。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供应的不只是物质的粮食。旧约当中有吃有喝，总是代表上帝对这个人或对这个家人对这个家族对这个民族的一种祝福，食物充足。你看当神把犹太人带出了埃及，在旷野当中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个目标，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流奶与蜜之地。是什么？有吃有喝呀，丰衣足食啊，这是上帝和他们同在给他们的应许和对他们的祝福。反过来呢，如果有饥荒啊，如果食不果腹，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蝗虫蝗灾，这些来你看到的时候都是伴随着上帝的咒诅，上帝的祝福没有临到，让人感到绝望。所以有吃有喝这件事情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是跟上帝有关系的。尤其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数字，耶稣说是刚好是什么时候到了，是逾越节到了。其他几本福音书没有提到逾越节这个背景，在这个地方呢提到了逾越节。逾越节将到，逾越节提醒犹太人什么呢？逾越节提醒犹太人他们的祖先当年在旷野当中的时候所经历到上帝和他们同在的那种祝福。旷野是一个不毛之地，几百万的人在旷野当中要行了40年的时间，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如果不是上帝来祝福他们，来怜悯他们，来恩待他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生存下去？所以在这个时刻，约翰特别的提到了是这个五旬节，是个逾越节即将到来。他们想到上帝当年在旷野当中带领他们祖先的时候赐给他们的玛拿，那个灵磐石啊，主耶稣基督那个灵磐石随着他们，要喝水啊， 一打那石，一击打那个石头，水就出来，那人没有水就饿渴死了，没有饭吃，可能一天两天还没事，长时间没有水喝，人一定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讲到说，耶稣基督那个灵磐石，不是犹太人自己怎么样有什么本事哈、能够找到这个水源，上帝就带那个水源，他们走到哪里，那个水源就跟他们跟到哪里。摩西只要用杖在那个石头上一击，水就出来了，几百万人就各喝足。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第十节那个地方告诉门徒们说，你让他们来坐下来，坐下来，坐在什么地方呢？逾越节是春天，春天的到来有一些草长出来，旷野当中是沙漠当中是没有草，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说是有绿绿的草，让他们可以坐在草坪上。耶稣基督像一个牧人一样，那些百姓，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就像一个需要牧者的羊群一样。有一个神学家，我看他的注释的这段时候，他说是，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绿绿的一片田野，虽然没有庄稼，没有人烟，但是呢，那些身穿白衣服，犹太人当然喜欢都是穿着白衣服了，那些白白的一群人，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哇，一拥而上，然后背景的话呢，又是一个草地，让人想起什么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那些就是羊，耶稣就是那个好牧者。耶稣让这些人坐下来，然后呢开始分饼给门徒，让门徒再递给他。这个地方很，四个福音书都没有很记载说是，哎，这个饼他一拨开是在他手上变多了呢，还是他递给门徒之后在门徒手上变多了呢？这个细节没有，他只是拿过这个饼来祝福了，拨开递给门徒。所以我刚才讲那个第二个解释哈，你说你看这个动作就跟我们，你看我每次吃饼的时候，每次这个拨饼聚会的不是哈，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就递给门徒，我们拨饼聚会都是这样做。在这个地方耶稣也用同样的程序好像在这样做，所以第二种解释似乎有他的一点点道理。众人都吃饱，而且呢剩下了12个篮子，丰富有余，前面是缺乏不够。我们看当上帝的手参与的时候，人的状况从缺乏，从不足变成丰富，变成有余，所剩下的比一开始的时候还要多。12个门徒，一个人一个篮子，你们把它收起来，免得糟蹋，免得浪费。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的反应，你可以想象一下，用我们的想象力可以想象一下。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这个时候最直接的反应会是什么？啊，主耶稣啊，你太爱我们了，对不对？彼得呢是那12个门徒当中的leader，领袖，然后呢告诉，哎，多马，你把这块收拾起来啊，那个马太，你到那边去收拾啊。那个犹大心里看这12个篮子，哇，他那个篮子里头剩的是比我的多一点。当然，这是我们自己在想象哈。Whatever， 我们知道说上帝的恩典，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应许的真实，主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他是大地的主，他是庄稼的主。在美国的这个感恩节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节日。我们一年有这样一个对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富足，赐给我们的饱足，赐给我们的温暖，这样一颗感恩的心。门徒们看到有12个篮子剩下来的时候，心里头当然是对上帝的感恩。 那些贫穷的人，那些肚子饥饿的人被耶稣基督喂饱之后，他们当然是一颗感恩的心。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这个圣经经文呢只讲解到这里的话，似乎也讲完了，从字面上看是讲完了，但实际上我们才讲了一半。如果我们把这个神迹只局限在物质的供应上，我们对这段圣经的理解就是非常不完全。主的供应是透过物质满足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神迹是指向上帝的国度。犹太人其实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呢他们吃饱了以后反应过来，这是谁？他们要逼着这个人去做王啊，对不对？他们有这个知觉，他们觉得说是这个是对啊，这固然是让我们吃饱了，这个吃饱的话他这个当然是个神迹了，神迹当然有它的含义，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不只是让我今天吃饱，让我明天还可以吃饱，让我每天都可以吃饱。为什么每天可以吃饱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每天吃不饱呢？因为我们今天受咒诅，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别人欺压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向罗马帝国上很多的税，我们这个民族呢被罗马帝国现在侵略欺压，我们现在是处于亡国奴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才不富足。我们如果有像耶稣这样的 leader 来领我们做我们的君王的话呢，我们把推翻了罗马帝国，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丰富的国家。所以犹太人是明白的，他们不是我这顿吃饱我就满足了，他们不满足，他们想要用耶稣出来做王。许多的犹太人被耶稣的领袖的才能所折服，这才是我们真的希望我们需要有的一个君王啊，对不对？你看耶稣15000人，耶稣安排的井井有条，让这12个门徒去啊，不是乱七八糟的。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就说是啊，多少人排一排，做的井井有序。然后呢，他让门徒们去给他们发。耶稣的领袖才能，让犹太人说这是一个好领袖，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有才能的好领袖。所以他们出面要强逼耶稣来做王，这次到第15、15节。约翰加尔文说是这些人对耶稣的这种态度是非常的鲁莽，非常的放肆，非常的无情，怎么可以对耶稣用强逼的方式让他来做他呢？你做不做？做不做？非做不可，要强迫耶稣来做。是的，逾越节快到了，逾越节到的时候是犹太那些爱国主义者，我们中间我们民族当中有一些所谓的愤青，要推翻罗马，要建立以色列的国度，而且想让耶稣出来做这样国度的君王。但是耶稣再一次从他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耶稣与这样的国度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要避开众人。有一个解经家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这段经文非常有讽刺性，讽刺性在什么地方呢？已经是那位君王，他到了他这个人民的中间，到他子民的中间，要开启他的国度给他的人们，但是这些人们有眼无珠，不认识他自己的君王来了，却要强迫他做他们所希望的那个样式的国王。他们要定义什么是他们想要的国家，他们想要定义他们自己心目当中理想的君王，所以他们失去了他们希望的君王，也失去了本来他可以赐给他们的国度。又是约翰加尔文，他很巧妙的他总结说，那些 想让耶稣基督做王的那些人，是对耶稣基督的一种贬低啊，想要把他的荣耀给遮盖起来。如果耶稣答应了他们的条件，让按他们的条件来做他们的君王的话呢，那么耶稣基督属灵的国度就被毁掉了。所以这段圣经里头其实不只是在讲一个地上的国度，也是在讲一个属天的国度。我们毫不奇怪，我们其实也是试图想让君王耶稣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我们今天向上帝祷告，上帝啊，你让我成就这个，你让我成就那个，其实是想让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浸入在我的计划当中，我的项目当中，我的 program 当中，我的 vision 当中。但每当这个时刻，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都会从你的眼目当中消失。耶稣所做王的那个国度不是我们所创建的，而是要按他自己的旨意要建立的。他的国度是要能够直达人心，他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这个国度呢，却是一个恩典的国度，是一个恩典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race。 耶稣确实是关心人的需要，耶稣也让我们去关心别人的需要。我再次回到说我们第三种这个解释法，第三种解释法不是完全错啊，第三种解释法不是完全错，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关心别人，我们没有那个神国度的大能临到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去关心别人。但是呢，如果我们让耶稣只是来成就我们所要，耶稣啊，你多祝福我，这样的话呢，好让我去可以祝福别人。这个祷告也是很好的，对不对？让我可以去祝福别人。耶稣他的国度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向耶稣基督祷告说，主啊，你让我有能力去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事情发生呢？这个时候表现说我们已经是上帝国度的人，上帝掌权的那个国度的事实已经彰显在你和我的身上了。我们本来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现在今天却一直有这个怜悯别人的心，一直想要去帮助别人，虽然我自己很有限，但是我向耶稣祷告说，主啊，你来帮助我，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别人祝福的管道。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彰显出你已经是在上帝的国度，耶稣基督掌权的那个国度里头，你已经是其中的一个分子。上帝的国度已经在你的心里头做王掌权。但是上帝的国度不只是让我们要去对别人在物质方面有祝福。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第17节那个地方，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上帝的国度是什么？不在乎吃喝。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乎公义。什么是公义？我们人有公义吗？公义从哪里来？ Righteousness。 我们这些人是因为神赦免了我们，神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这个时候才成为神的公义。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公义，他把他的公义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的眼里成为了公义。这是在神的国度里头才可能实现，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公义。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想要寻求公义，世上哪有公义可言？哪有喜乐可言？哪有和平可言？耶稣基督说，我是你们的君王，你是我的子民，在你身上有公义，有喜乐，有和平，在我所赐的圣灵当中，这一切才能成就。耶稣有怜悯，耶稣有大能， 耶稣满足人物质的需要，耶稣也满足人生命的需要。耶稣没有马上立刻就让这些人吃饱，耶稣是先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你看其他几本福音书你就知道，说耶稣在这个地方不只是医治他们而已，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医治他们，在其他几本福音书中说耶稣基督教导他们关于天国的真理。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人不只是吃肉身的食物而已，人活着不是只是吃饭，人是吃，人活着是靠着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语。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好，在接下来的第六章第30到33节那个地方，他更是把自己跟摩西当年在旷野当中所赐给这个百姓们吃玛拿这件事情做一个比较。他说实际上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祖先吃这些玛拿的事情，是我们的天父来赐给你们。他是后边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寻求到我这里来的就必然不饿，信我的就永远不渴。他赐给我们不是物质上的东西而已，我们今天如果只看重上帝对我们物质的赐福，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们把边缘的东西看成中心的东西，我们把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气我们却忘记掉了。上帝是真粮，他从天而来，耶稣基督他自己是生命的面包。虽然在这次这个神迹奇事当中呢，他用非常简陋的晚餐，但是却丰富的晚餐使那么多的人吃饱。耶稣要让人们再一次看见他所应许的是什么，当他真正做王掌权，天国完全实现的时候，在那个新天新地当中，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和我们的君王，要和我们的心腹新郎要和我们的新郎要一起在天上要享受那喜宴。在地上我们吃饱了，但是呢却是粗茶淡饭。在永恒的天国当中，我们得到神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坐席一直到永远，那是美得无法传说的，无法用话语能够明白。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用？对我们今天这属灵的功课是让我们继续看到我们自己的无助，我们自己的无望。在美国这个富足的世界，当人们物质丰富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属灵的贫穷。当有灾难来临的时候，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无助。911事件发生之后，我相信全美国各个地方的教会一夜之间突然增加了很多人来参加崇拜。但是当911这个震撼过去之后呢，教会参加崇拜的人数又慢慢又降下来，又恢复了常态。当我们知道我们不足，当中我们知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似乎向在内力向上帝来祈求。但是当没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对属灵的，我们自己属灵的破产，我们属灵的缺乏，我们却茫然不知。我们不去思想这样的。求神怜悯我们，借个这段圣经来让我们来多多的思考，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想让他满足我们什么。讲最后一个故事就结束。在美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有个美国人的士兵，他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在他回家之前，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说我在战场上破了相，我的未婚妻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再继续爱我，我现在成了一个残废。是这样，战争结束了，我要回家了。如果我回家的时候你们还接纳我现在这样成为一个残废人的话，在我坐火车到家的时候，在那个火车站边上有一棵大树，您都知道了，家人都知道，您在那个树上 绑一颗黄丝带。当我看到那个丝带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仍然来接纳我。如果我看不见那个丝带，我就在火车上继续走下去，我就不回家。我想我们中间可能也许听过这个故事。当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感动。我曾经带着学生们去军训过，我在中国大陆做教师的时候，在大学做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六四完了以后，那大学生非得要去被政府强迫要去做军训，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人去参加过军训的。我去带他们，因为我那时候做老师啊，军训结束的时候回到学校的时候啊，学校各个从上到下都是欢迎我们回来啊，觉得我们到了这个军训场地去三个月时间啊，受了很多的苦啊，场面很感人。我在想这个故事，这个残废的人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知道他看到什么呢？离他家还很远的时候，他就看到树周围的每一棵树上都挂着黄丝带。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个，在我们人已经缺乏，人已经不完全，人已经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寻找上帝没有办法寻找到的时候，上帝就把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要更丰富。那个残废的人，他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他祈求他的家人说，你能不能接纳我。当他看到满街满铁路，甚至连那个列车员身上最后上来的时候都带着那个黄丝带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家乡完完全全的接纳他，欢迎他回来。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破产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上帝祈求，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比那十二个篮子要更多，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话语何等的有限，你借着这个神迹奇事，你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每日都需要你，不是靠着我们肉体，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是属灵破产的人，我们在物质方面也是贫乏的人，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只是满足我们日常的需要，主啊，你更是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和盼望。主啊，没有这永恒的盼望，我们活在地上又有何等的和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终归不和众人和这个世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空手而来，我们也空手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神，你却借个神迹奇事，让我们再次看到神你自己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何等的怜悯我们，你何等的主动来拯救我们，主啊，你何等的要把天国的盼望和丰富要永远的赐给我们。主啊，就让我们来存着这样的盼望和喜乐向你来祈求，主啊，每天都和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品尝和你同在的喜乐和丰富。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